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54期参考信息。2026年开局刚两周， A 股涨势如虹，沪指接上2025年收官的11连阳，走出17连阳，创下33年最长纪录。直到1月13日被打破，昨天沪指收跌，但守住了4100点。自2024年9月下旬以来， A 股走出两轮上涨行情。第一轮是当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半个月上涨近千点。这一轮是普涨，不少股票短时间内快速走出底部。第二轮是2025年4月初至今，八个多月上涨超千点，不过这一轮是局部上涨，赚钱效应只聚集在少数行业板块。今年以来，市场聚焦 AI 应用与商业航天两大题材。1月11日，国际电信联盟官网披露，我国提交新增 20.3 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申请，潜在的破天订单彻底点燃市场， A 股连续上攻。与此同时，监管信号集中发酵，13日前后，20多家被贴上商业航天标签的上市公司密集公告股价异常波动，并非报喜，而是清一色的风险提示。多家公司明确表示，主营业务并不直接涉及商业航天，或相关业务收入占比极小，尚未形成收入，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至少八家与商业航天概念相关的公司受到监管工作函或关注函，要求说明公司业务是否与火热的商业航天、卫星互联网等概念相匹配，是否存在蹭热点嫌疑。13日，三大指数集体高开后震荡下行，沪指收跌 0.64%。 14日，杠杆突然被收紧，沪深北交易所将投资者融资买入证券时融资保证金的最低比例从 80% 统一提高到 100%。此前投资者用100万自有资金，理论上最多可向券商融资125万进行买入操作，调整后只能融100万。融资保证金比例是逆周期调节工具，2015年11月为防范交易过热风险，从 50% 上调到 100%。 2023年9月在市场低迷、信心不足的背景下又下调到 80%。 对于主要靠情绪和杠杆推动上涨的商业航天这类题材股来说，降杠杆等于给沸腾的锅炉断了柴火，资金14日集体撤离，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单日大幅净流出约180亿，商业航天板块是重灾区。15日，证监会召开2026年系统工作会议，强调坚持稳字当头，巩固市场稳中向好势头，全方位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及时做好逆周期调节，强化交易和信息披露监管，进一步维护交易公平性，严查过度炒作乃至操纵市场等违规违法行为，坚决防止大起大落。还是要提醒，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热门板块也埋人，谨防在牛市亏钱。相比炒股，国家还是更鼓励大家买房。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后，财政部、税务总局将购买不到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增值税征收率下调到 3%， 降低二手房交易成本。今年初，楼市看稳改善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近期，监管部门对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下发政策指导，符合条件的白名单项目相关贷款可展期五年，降低房企压力。1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住建部联合公告，延续实施换房退个税政策。自今年1月1日到2027年12月31日，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一年内再重新买房的纳税人，新买房金额大于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退还全部个税；小于的，按新买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这个优惠政策2022年9月落地，后来延期到2025年底，这是第二次延期。15日，央行副行长表示，将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将商业用房购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下调到 30%， 支持推动商办房地产市场去库存。此前，包括商铺、写字楼、酒店、商业综合体等在内的商业用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为 50%。 商办市场库存偏大已是共识，多地出台支持政策，包括改建为租赁住房、支持楼宇兼容、临时改变用途等，还有地方发放补贴。武汉对购买新建商办类房屋的，按契税实缴额度补助 50%。 南宁对购买商办项目超100平的补贴10000。深圳、广州近期在城中村改造中给被拆迁企业发放大额房票，帮助去化存量商办物业。16日，位于北京朝阳亮马桥区域的三全公寓120套房及200多个地下车位在阿里平台流拍，无人出价。这里周边为使馆区，住户以欧美和日本客户为主，多为跨国公司驻华代表及高管。出售一线城市存量不动产，尤其是已投入运营、权属清晰的成熟资产，成为部分房企化债的重要方式，可以避免陷入更为被动的司法处置，金融机构也能降低风险敞口。 原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孟晓苏近日呼吁叫停法拍房，他说法拍房很多拍出来就是50%腰斩了，接着周边房子全都降价，其他抵押房产也都搞低了，于是银行资产进一步缩水，最后法拍不出去，落到银行手里，银行又拿出来拍直供房。他表示信心问题不光需要给居民，而且要给这些机构。而李稻葵则建议实行贴息政策，他说现在年轻人买房子一边要付利息，另一边房价在下跌，里外一年亏10%，而只要拿70亿，相当于以旧换新财政资金的1/4，贴息给老百姓买房就能撬动280万亿的市场规模，相当于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规模的28倍。年度反腐大片日前已经完结，照例速通一下，这已经是连续第13年了。今年主题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一共4集，12个案例。很多大案此前只有落马、双开、审判的通稿，反腐大片往往会披露一些细节，和以往一样，官员被围猎、官商勾结，篇幅不小。农业部原部长唐仁健每年过生日都有不同的老板轮流为他大操大办，选在旅游度假胜地，一年换一个地方，一大群人一玩就是几天。他组建了一个叫周末愉快的微信群，除了自己一家三口，就是各路商人老板。他安排儿子在农业部附近开了一家会员制的高档餐厅，让老板们充值办卡，每到周末就召集群员聚会吃喝，组局的是唐仁健，买单的则是老板们。而他的贪婪程度让老板们也有些招架不住。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徐宪平耐心地等待退休后变现，跟自己最大的金主陈志东多年有意保持距离，一切由亲属出面对接，直到退居二线后，双方交往变得密切起来。海南原书记罗宝明与原海航集团多名高管关系非同一般，在海南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他以支持民企发展作为冠冕堂皇的幌子，给了诸多支持，私下里则长期接受企业为他本人和家人提供的全方位高档服务，比如为他母亲提供一套300多平米的别墅，免费居住使用4年，安排保姆贴身服务，费用由海航承担。他女儿的婚礼场地、礼仪、宴席等费用也全由海航支付。湖北原书记蒋超良从孩子上学、兄弟投资到父母就医，蒋家大事小情都由商人李远光出钱出力，一手操办，简直成了蒋家的大管家，甚至连家里保姆要买房，蒋超良都首先想到找李远光要钱，要50万，李远光主动拿了60万。很长时间里，李远光对蒋家有求必应，无微不至，却从不提任何请托，甚至让蒋超良都觉得对他有点亏欠。中海油集团原总经理李勇在一个下属公司当总裁之初，想让外国代理商降低佣金，但因为收了对方的钱不了了之。在一个海外技术服务项目中，中海油一下属公司长期支付给外国代理商孙某不合理的超高佣金，由于太过扎眼，上任之初的李勇希望孙某能适当让步，压降部分佣金，但孙某给他送钱来，给钱方式很简单，开车来，反正就给你拿个箱子，给你钱就完了。由于李勇已经收了钱财，孙某自然不把他放在眼里，两人还在一个商场的停车场里大吵起来，孙某说退钱想都别想，还要到中纪委去告他，去完了咱俩都了了，李勇知道切不了了，反正就这样吧。电视片第3集披露了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洪礼和的贪腐细节。提到他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一出，不少网友就认出多年前那起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官员机场与乘客对骂风波，主角正是洪礼和。2012年10月，一架广州飞往南昌的航班未能按时登机，有乘客爆料称原因是乘坐同一航班的多位江西官员迟到，官员们赶到并优先登机后，多位乘客要求迟到者道歉，要求现场工作人员给一个解释，但都没能获得满意答复，绝大多数乘客情绪激动拒绝登机。后来在官员们所在的头等舱，双方发生激烈言语冲突，一度险些发生肢体冲突，最终航班延误了2个多小时。当时多位乘客拍了现场照片发到微博等社交平台上，被网民指出和乘客对骂的正是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洪礼和。对此，2012年10月26日，江西日报社旗下大江网发布一篇名为《深圳航空否认江西副省长迟到致航班延迟传言》的澄清报道，称洪礼和并未迟到。深航江西基地总经理出面背书，称航班因前段航班延误，晚点近30分钟，与其他旅客，包括头等舱旅客，没有任何关系。针对这起事件，洪礼和如今在专题片中回应称，我还恶狠狠地威胁这个拍照的女的，我说你回到南昌有你好瞧的。长期这种养尊处优、当官做老爷的心态，养成了自己唯我独尊，所以我被组织查处绝非偶然，而是必然。 调查还发现，长期以来，红礼和为培植个人势力，通过频繁组织饭局、牌局，以工作调动、职务提拔、拉票助选、平事抹案等手段，逐步拉拢十多名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组成小圈子。他还为亲属谋利，大搞全家福，不仅多次为亲属的项目找领导干部打招呼，还经常组织饭局，撮合他们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拉近关系，实质等于帮助他们围猎其他领导干部。反腐大片第四集是科技赋能反腐，典型案例是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原所长姚前。随着科技发展，腐败形势愈发多变，除了黄金、现金等贵重物品，加密货币也成了权钱交易的新载体，不仅和持有人身份分离，也与商业银行、支付机构体系完全隔离，可在区块链上自由交易，不受地域限制的流转。姚前作为金融科技领域的专家型领导，就对虚拟货币、加密货币等颇为了解，表示之前觉得好像很难有证据，但区块链技术同样是双刃剑，加密货币的流转记录实际上全网公开可查。专案组从姚前的办公室里查获了不同款式的硬件钱包，有的像手机，有的像 U 盘，有的像遥控器。工作人员自学了大量知识，利用区块链技术调查，坐实了姚前用370枚以太币兑换1000万元资金购买别墅等一系列违法违纪的证据链。这些以太币的源头是2018年币圈老板张某为了答谢姚前送了2000枚以太币，评估市值最高时一度超过6000万。加密货币就是一串数字，最后变成真实的资产就很容易暴露了。还有的腐败行为隐藏在专业繁杂的日常业务中，招投标领域资金密集，资源富集，如何有效监督是公认的难题。浙江省江山市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融资建设科原负责人冯江曾与招标项目负责人串通，帮助特定企业中标并收受好处。他自以为手段隐秘，别人不会发现。然而浙江省纪检委和发改委牵头建设了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对江山市城区量化一期工程项目进行数据碰撞分析后， AI 分析报告中生成了2条风险预警，提示可能存在专家不公、围标串标的嫌疑。从这个线索入手，冯江的违纪违法问题被彻底查清。这套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通过分析过往1000多个典型案例，梳理出9种行业乱象、7类腐败问题，将其具体表现形式和作案手段与数据相关联，明确比对分析步骤，最后由技术部门翻译成机器能够识别的模型语言，通过数据模型挖出更多同类腐败问题。目前已建成一系列监管和监督模型，当某个招投标项目资料进入系统，就会受到模型的全面筛查。和往年一样，镜头前的贪官忏悔时依然金句连连。唐人建说，一定对中央的这些要求、这些纪律和规矩要真当回事儿，真不要侥幸。但现在都成为悔之晚矣的事情。西部贫困的农民群众，他们生活那么艰苦，收入也都不高，而我犯这样的一些错误，这个反差太大了，心里的这种自责无以复加。罗宝明说，对不起党，对不起海南的父老乡亲。蒋超良说，愧对党中央，愧对我工作过的这些金融机构，还有愧对湖北省人民，愧对父母。徐宪平说，认为船到码头车到站了就没什么顾忌了，把请托办事谋取私利不当一回事。我说了一句话叫世界真奇妙，退休才知道。这就是放任，完全是放任自己，思想上没有闲了。洪礼和说，我走上违法犯罪之路，祸起一个私字，私心杂念，害在一个贪字，利欲熏心，败在一个狂字。我有时候狂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丧心病狂，我也深深的后悔这些事。李勇的比喻和他的行业相关，你做了肯定就是留有痕迹，就像石油的管线里边，这个油流过去，它总会在管壁上留一些油是一样的。组织饭局导致同事酒后死亡的河南罗山县政法委原书记李宪林说，在台上说的和做的情况不一致，言行不一致，平常纪律底线这一块心存侥幸，老认为没事，老认为不会有事。中纪委网站的评论文章说，镜头里落马官员发自内心的忏悔，办案人员一针见血的点评，群众真心认可的笑脸交替出现。对观众而言，片中展现的案例让人既解气又安心，狠刹歪风邪气，堵塞制度漏洞，推进系统治理，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了正风反腐加力度，清风正气在身边。此外，中纪委日前披露，去年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416.8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128.2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63万件，立案101.2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115人，厅局级干部5016人，县处级干部4.1万人。 乡科级干部 13.7 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9.1 万人，处分 98.3 万人。在官方定调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当下，每年仍有100多个省部级被立案，说明形势确实依然严峻复杂。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周再见。